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了有人跟刘肥献计，让他讨好吕太后。他的这个计策是什么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说。那个人说了，我看啊，如果大王肯把你的一个郡都送给太后，作为鲁元公主的地盘，事情应该是有起色的。刘肥说，这很容易啊，不知道太后高不高兴呢。那个人就说了，太后肯定高兴，女人本来就很容易被财宝俘虏，这样既可以让她得到好处，那更重要的是大王你也消除了多余的顾虑。于是呢，刘肥就给太后献上了成名郡，毕恭毕敬的尊称公主为王太后。太后收到了刘肥的这个大礼，非常的高兴，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太后马上设宴畅饮，不再追究刘肥的过失，把他给放了回去。吕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达到威慑天下的目的，就着手修建长安城。过了三年，全城只修好了一半。过了五六年，长安城才算是修建完成，诸侯都前来庆祝。这时候的太后就像汉高祖那样权倾天下。孝惠帝呢，因为对太后迫害刘氏宗亲的事儿深恶痛绝，非常反感，所以一直是郁郁寡欢，一病不起，身体非常的虚弱。孝惠帝七年秋天八月的一天，只当了七年皇帝的孝惠帝在未央宫里抑郁而死，年仅23岁。送葬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，只有作为母亲的太后没有流出半滴眼泪。这个时候，刘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凭着张良在朝廷里的影响，15岁就担任了侍中。他说起话来非常直率，见到太后对死去的儿子没流一滴眼泪，就好奇地问丞相陈平。他问道，丞相，你猜一猜，太后只有孝惠帝一个儿子，本来这个当皇帝的儿子应该是他的心头肉，这么重要的儿子死了应该哭得非常伤心才对，怎么没有见他流半滴眼泪呢？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陈平不敢这么放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，只是带着含蓄的口吻说，我不是很清楚，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？张辟疆就说，太后的儿子还没有成大器就做了皇帝了，所以太后啊很怕你们，你们已经很危险了。陈平就问道，怕我们那又怎么样呢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你别吓唬人，按你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张辟疆就说，事到如今，我希望你拜太后大哥的儿子吕台吕产还有其他吕氏子弟为将军，率兵驻扎在南北两军，驻扎完了之后再请求吕氏子弟进宫，在宫中掌权，这样 吕氏子弟做了将军，太后就会放心多了，他就不会把你们这些外姓人当成拦路虎，你们呢就可以避过这一劫了。于是陈平就按照张辟疆的计策，把禁军的指挥权、宫廷机要都交给了吕氏掌管。这个时候的太后脸上才露出了喜悦，她才顾得上为儿子的死悲哀，放下心来哀悼自己的儿子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。从此以后，吕氏子弟就进宫握权，吕氏的权势呢也是越来越大了。到了九月的辛丑日，孝惠帝才入土为安。从这之后，朝廷宫廷里所有号令都是由太后亲自发出的，他执掌皇帝的大权，行使皇帝的权力，处理国家政务大事，可谓是大权独揽，称霸天下。太后一站稳了，就和大臣商议，他准备立吕家的人为王。一天，大臣们来上朝，太后特意询问右丞相王陵，他问道：“右丞相，你看谁来当王好呢？”王陵是一条硬汉，他说道：“
高祖皇帝杀白马，立下盟约说，不是刘氏的子弟称王，天下人要共同讨伐他。那现在按照太后的意思，要立吕家的人为王，这样做恐怕是违背了高祖当时的盟约吧。”
太后听了很不高兴，接着他又问左丞相陈平、绛侯周勃，他们都起声说：“
高祖皇帝拿三尺之剑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平定了天下，现在太后行使皇帝的权力，要立就立，要废就废。如果您决意要封吕家兄弟为王，那这是太后的决策，我们没有什么异议。”
太后听到陈平、周勃这些人的支持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退朝以后，王陵对陈平、周勃的态度很反感，责怪他们：“
难道你们这么快就忘记了吗？当初和高祖皇帝杀白马、喋血盟誓，各位都是在场的，这绝不是我王陵编造出来的。现在高祖去世了，太后无形中成了女皇，她想封吕氏的人为王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放纵她呢？这简直是大逆不道！你们还在她的面前说尽了好话，阿谀奉承，一点主见都没有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们明目张胆的违背当初的盟约，还有什么面目去见高祖皇帝呢？”
陈平和周勃一听完，连忙解释：“
请右丞相息怒，今天这样，如果当面反抗太后，在朝廷上极力的辩驳他、反对他，甚至斥责他，恐怕不妥吧。我们不如你有那个能力和胆魄，但是至于要保住江山社稷、稳定刘氏的后代，你也不如我们呀。”
王陵听完了之后直摇头，他再也没有说什么了。王陵在朝廷上公开的提出反对意见，太后很想罢免了他，于是呢，他先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泽为博成侯。这个时候鲁元公主刚好去世，他的儿子张衍被封为了鲁王。太后又封刘璋为朱虚侯，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了他为妻，他还封了一连串的人。其实啊，太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立吕家的人为王。他先立了孝惠帝所生的儿子刘江为淮阳王，刘义为常山王，刘山为襄城侯，刘武为湖关侯。等到分封完了之后，太后就暗示大臣，于是大臣们又请求他立厉侯吕台为吕王。太后心知肚明，爽快的就答应了。 后来建成康侯吕世之去世了，他的儿子犯了罪，于是就立了他的弟弟吕禄为胡陵侯。第二年常山王又去世了，他的弟弟刘山呢就被封为了常山王，改名叫刘义。十一月吕王吕台去世了，儿子吕嘉被立为王。后来呢，吕太后又封她的妹妹吕须为灵光侯，开创了历史上女人封侯的先例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话说宣平侯的女儿做孝惠帝的皇后的时候啊，没有生出儿子来，为了掩人耳目呢，得到皇帝对自己的宠幸，于是她就假装怀孕，把肚子呀用棉絮填得鼓胀胀的。但是她生怕有一天会露馅，就不择手段地夺取了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，当作她自己生的，立为太子，然后就杀掉了她的生母。孝惠帝去世之后，太子成为了皇帝。小皇帝啊稍微懂事一点，性格就和孝惠帝是一模一样，生性很直率，说话呢不会逢场作戏，拐弯抹角。当他听人说自己的生母已经被杀死，自己呢不是皇后生的，就无所顾忌地说，皇后怎么能杀我的生母呢？还让我充当她的儿子，我现在年纪还小，等到我长大之后，一定要为我的母亲报仇。太后听到了小皇帝这么一说，害怕他以后作乱，就把他幽禁在了永巷中，并且对外宣称说皇帝的病啊是无药可救，左右的侍臣都是不能见他的。太后假装正经地对大臣们说，凡是拥有天下而又造福万民的人，应该像宽阔的天空一样保佑他们，像宽容的大地一样养育他们。君主应该以健康快乐的心情来安抚百姓，那么百姓也会很自然地效忠君主，上下愉快地合作在一起，团结一致，才能使天下长治久安。可是现在令人痛心的是，皇帝的病好久都没有起色了，每天是昏昏欲睡的，已经没有力量来承担地位，不能把天下的大任交给他，应该换掉皇帝，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众大臣听完之后都向太后叩首道，太后为天下万民着想，为未来的江山着想，这份心非常真诚，我们都会同意的。在大臣的一致同意下，小皇帝不但被废了，还被太后暗中杀害了。到了五月份，太后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，改名叫刘弘。接着太后又封止侯刘昭为常山王，而且还设置了太尉的官职，任命绛侯周勃为太尉。淮阳王去世之后，他的弟弟刘武被封为了淮阳王。齐王刘肥虽然逃过了太后的谋害，但是同是刘邦的儿子，赵王刘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刘友的妻子是吕家的人，也就是太后的娘家人，刘友娶了她为皇后，因为感情不好，所以宠爱其他的姬妾。这位皇后啊，她见到了赵王这样拈花惹草，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嫉妒，于是就愤怒的去向吕太后告状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赵王的坏话，添枝加叶的让这件属于家丑的事儿变得火上浇油。 吕后听了他的话是很生气的，就召赵王刘友回到长安，把他安置在了府中，但是却不肯接见他，而是命令侍卫包围了整个府邸，把刘友给看守了起来，故意不给他送饭吃。刘友的下属呢，有的是冒死送饭给他，却被当作罪犯给逮捕了。刘友饿的是饥肠辘辘，他就在狱中说道，姓吕的人执掌大权，刘家的天下就危险了，他们逼迫我娶吕家的女子，我的妃子太嫉妒，诬告我有罪，女子扰乱国家，君王却不醒悟，我没有犯罪，为什么失去了封国？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，我情愿早点死了，身为诸侯王却被活活的饿死，有谁可怜？吕氏灭绝天理，请上天为我报仇伸冤。就这样，刘友在幽禁中被活活的给饿死了。太后不给他厚葬，还诋毁他，只用一般人的礼仪把他埋在了老百姓的墓边。这个时候，天上出现了日食，就算是在大白天，天色也是灰暗的。太后讨厌日食的事儿，见到眼前一片阴暗，心里非常郁闷。她对左右的人说，也许老天也会怪罪我，这是因为我作恶太多的缘故，老天爷才让日头也被吃掉了。一天，太后把刘邦的儿子梁王刘辉叫过来当赵王，把吕王吕产改封为了梁王，但是梁王吕产不去自己的封国，而是担任起皇帝的太傅。太后呢，又封皇子平昌侯刘泰为吕王，还把梁国改为了吕国，把原来的吕国呢改为了济川国。太后的妹妹吕须有一个女儿，是银陵侯刘泽的妻子。刘泽呢是一个大将军。太后封吕家的人为王，担心自己死了以后刘泽会加害吕家，于是就封刘泽为琅琊王，以此来安慰他，牵制他。梁王刘辉被改封为赵王之后很不高兴，太后就把吕产的女儿娶配给他做了王后，而王后的随从官员全都是姓吕的人，这可是太后有意安排的，目的就是暗中监视刘辉，而刘辉的一举一动都在太后的监视之下，是没有任何自由的。刘辉呢有一个宠姬，太后却派人给他毒死了。刘辉得知以后，写了四张诗歌，让乐工给他消愁解闷。乐工是一边唱，刘辉是一边掉眼泪，越想越伤心。不久之后，他就自杀了。太后听说刘辉死了，觉得赵王刘辉是因为女人而死的，就把他后代世袭爵位的权利给废除了。有一天，刘邦的儿子燕王刘建去世了，他有个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，太后呢却派人把他给杀了，所以刘建是没有后代的，他的封国也被取消了。太后看到自己的外孙鲁元王张衍年幼，很早就死了父母，非常孤单无援，于是就封张衍父亲的两个儿子张赤为新都侯，张寿为乐昌侯，辅助鲁元王张衍。慢慢的，太后走向了两个极端，一方面她极力的残杀刘邦的骨肉，消除刘邦的影响，防止刘氏东山再起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她又极力的扶助吕家的人，培植吕家的势力，好让他们扶持稳定天下，真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。有一天，太后举行消灾祈福的典礼，她带着队伍祭祀完后，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个东西像是一条狗在她的腋下不断的骚扰，忽然之间呢又不见了，于是太后就请人占卜，问道，先生，我好像看到了一条狗一样的东西在我的腋下不断的骚扰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占卜先生经过了一番占卜，就说了，这是一个人。太后害怕了起来。一个人？不是吧，那他怎么一下子又不见了呢？占卜先生接着说，我占卜到的确实是一个人，而且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。对方这么一说，太后犹如丈二金刚，摸不着头脑。真的是人，还是我很熟的？那到底他是谁呢？占卜先生后来把答案告诉了他，他就是契机的儿子，如意的鬼魂在作怪。太后听完之后是大惊失色，不久呢就染上了夜痛的毛病，让他非常的难熬。这虽然是一个传说，但是从这个传说中我们看出了吕后的不安。在这之后，吕太后是不停地感叹自己的人生，她边感叹边怪罪那个占卜先生，说他算得太准了，也嫌他算得太离谱了，不然他就不可能再见到契机的儿子如意。太后的嘴里不停地祈祷，希望自己大吉大利。话说刘侯张良把四老护太子的事儿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刘邦想废太子的想法最终是没有能够实现。其实呢，保护太子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决定的，与其说是那四个老者的劝谏使刘邦改变了初衷，不如说是张良从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但是这个计策却招来了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把刘吕两家推向了更加对立的位置，导致刘邦的亲生骨肉接二连三的被吕后杀害了。这时候的张良内心很为愧疚，他觉得对不起和他出生入死的刘邦，也对不起刘邦那些被吕后残忍杀害的亲生骨肉，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想起过去跟随刘邦转战南北，风来雨往，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，帮助刘邦赢得天下，可是偏偏在立太子这件事上犯下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他除了对九泉之下的刘邦深表歉意之外，还有一种负罪感，这种负罪感一辈子也消除不了，他就像一道紧箍咒一样缠绕在他的身上，让他是坐立不安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反省之中。张良通过一番思索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。那张良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明天接着聊。